欢迎收听华尔街见闻 Podcast， 用心聆听财经界的所见所闻。我们的节目固定周一到周五晚上八点首播，收听节目还可以几点换好礼哦。节目播出将不定期随机赠送 iPoint 领取代码，累积 iPoint 点数可以兑换咖啡还有各大通路的礼券哦。活动详情请加入官方 LINE 小老鼠 IU178， 输入关键字777或者点选下方资讯栏的网址来进行几点兑换，让古怪教授请您喝咖啡拿礼券吧。好，大家好，大家晚安，欢迎收听华尔街见闻。今天呢，我们的题目是什么呢？叫做创业媒合，茶产业大爆发。为什么我们今天要来聊这个呢？哇、哦，这个其实我觉得最近的经济环境，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哦，从俄乌战争开始哦，然后原物料大涨，就是石油啦、天然气大涨。然后呢，接下来我们所看到的是物价开始疯狂的一个上涨，物价疯狂上涨的结果会引来什么样的影响？那就是升息咯。那强劲的升息未来会带来什么影响？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我们的借贷成本会提高，第二件事情，可能是你的荷包要开始感觉你的购买力会下滑，对不对？因为同样的单位数，你的成本提高了，这个时候你要开始缩衣节食。所以我看到的事情是什么？哇，像美国的消费者信心的调查开始持续的滑落。那这时候我不免我在想，我这时候想两件事。第一个事情是这个叫节流嘛，少花一点钱。但另外一个是我们可不可以开源呢？或是对我们的产业来讲有没有机会去创造更多的一个机会呢？那今天这一集的内容呢，我想如果你本身是中小企业主，或者是你想要把你的老板给开除，你想要自己来创业的，其实今天这一集的内容会对大家非常非常有帮助。好，所以我们今天呢先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也是我的好朋友，之前呢也邀请他来过我们的节目，汤颖山汤老师。我们先请他跟大家打声招呼。
各位伙伴晚上好，各位华尔街见闻的伙伴大家好，我是颖山，谢谢古怪教授今天的邀请。
好，当然今天呢我们要来聊一件事情，就是你知道有时候我不知道诶，就是太好的人太天真的人往往会揽下一些看似困难的任务啊，但是这个困难的背后会不会真的带来一些丰硕的成果？为什么呢？因为我最近看到了这个汤老师啊，他跟这个 BNI 这个商会的伙伴们呢一起来搞一个这个台湾茶经济创业媒合博览会。为什么要搞这个事情？光名字就很长了，我都不知道。我在介绍的时候我说光名字就怎样，台湾茶经济创业媒合博览会。好，为什么要讲这件事情？我看了我都在摇头。为什么？第一个，过去像办这种博览会啊，一般来讲都是官方啦，什么农会啦、协会啦，或者是工会啦，他会跳出来嘛，因为要办这种东西你要整合啊，对不对？你需要资源啊。可是这一次我们这个 BNI 的董事顾问啊，汤颖山汤老师啊，他既然跳出来发起来办这个媒合博览会，我想问是说，哦，这个起心动念啊，这样问是比较正式的问法啦。以我古怪教授的这种问法应该说，啊，你是头壳多一根，这哪根筋不对？就怎么就突然会，
是我刚刚还有点不太习惯，哎，古怪教授怎么问的这么
正式啊？对对对，我其实应该是要问说，阿里奇哦，哪根筋不对哦？还是最近疫情的关系？你有做快筛吗？你是不是有发烧？怎么会想要去就是做这？其实坦白讲，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蛮困难的事情。当时是什么样的原因？就是因为这就是第一次，我感觉我不晓得我的理解对不对，应该是说我过去的认知哦，像这种博览会都是官方啦、协会啦、农会啊，我在看都是这样。可是这一次感觉是民间来办，
对对对，
那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是我们民间自己发起的。
对，
好，事实上起心动念就像刚刚那个古怪教授讲的啊，就是有时候可能太天真了吼，因为我自己本身是茶农的第四代嘛，如果上次观众朋友有追踪到的话，然后所以我就是在做茶叶的贩卖，后来转到茶叶的知识教育这样，然后常常就是有机会跟国外去推广台湾茶，然后也会遇到很多学生会跟我说，老师我想要创业，有非常多的工程师或者是有很多学生，他觉得他很爱喝手摇饮料，然后或者是他觉得想要去推广台湾文化，他就想到台湾茶哦，他就想要来创业这样。
可是喜欢喝茶真的需要自己创业，对，所以 你怎么讲怎么想，我真的觉得，
对，因为他们就会觉得说，哎，好像手摇饮料还蛮好赚的，对不对？看满街开的很多手摇饮料，所以他就想要来创业，所以就可能想来跟我学茶。那但是呢，我就开始发现说啊，我能够给大家的这个，就是当然我认识非常多的茶叶的好朋友嘛，就是你如果要创业，他可以协助你创业这样。那可是我没有办法每一个学员都介绍他这么多的资源嘛，所以我就跟这些商会里面的好朋友，滨海商会里面跟茶相关的好朋友，我们就开始聊起了说，哎，你们最近啊，因为疫情嘛，可能有一些店家有一些变动啊，那我们的目标都是希望我们的客户学员也好，或是店家能够把他的成本降低，营运提高，他可以持续存活嘛，因为我们把他服务好，我们自己公司也有收入这样。那聊着聊着聊着就说，哎，要不这样好了，因为现在疫情的关系，所以我们办实体的第一个就是大家也会有很大的风险，那我们不然办线上好了。那我们要办什么呢？我们就把我们这边我们这一群人都能够提供产品，像茶叶的原物料或是一些服务，所谓的服务就市场调查或是一些法律服务等等的，那我们做一个平台，一个媒合会，让那些开始想要创业或者是已经创业的人，他们可不可以直接对接到比较精准的一个资源，他们少走弯路，这样子的话他就比较不会有那么高的创业的风险。就是这样聊着聊着的起心动念，想要去帮助我们的客户，或像我想要帮助我的学员，那我们就说，哎，好吧，那我们就来办一个就是第一届台湾茶经济创业的媒合博览会，就这么简单的，大家聊着聊着就觉得好，我们来帮助别人，因为帮助别人等于帮助自己嘛，那就开始说要做这件事了。
对，所以千万不要一天到晚跟朋友聊天哦，因为聊着聊着哦，就没事就承揽了一个这个很大任务。因为刚才这个汤老师你讲到这个，我觉得疫情这件事情也让我感受很多嘛，因为我之前都在香港比较多，那也因为疫情的关系回到台湾，然后再来台湾很长的时间，我们原本在做的很多的，坦白讲我们以前做很多国际市场，我以前都是讲英文的，是不是、哦、虽然我英文讲的不好，每次都被人家笑发音不标准，是不是、哦、但是以前我们是站在国际舞台啊，对不对？但是现在疫情的关系，很多人想要去拓展这一块确实遇到了困难，甚至他想要创业想要媒合。那这一次你们走的是线上，然后呢目前就我所理解已经有40家厂商一起来参与这一次的博览会嘛，对不对？然后也有200家哦，我就是有兴趣来参与这个商机，而且不止台湾，还有包括国外。但是这过程中，因为第一个就我的了解，其实大家都是 can come up 走啦，就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啊，我们来做一次这个活动，可是大家又怕投入了太多的资源最后做不起来，就是有点刚才说省吃俭用，然后就想要能够把这个做起来。这中间是不是除了疫情啊，然后纯线上啊、哦、因为我们这次是一个这个一天的嘛，一个下午的一个线上博览会，这中间
对，
这中间我比较好奇是第一个问题啦齁，那就一个下午要怎么媒合齁，那第二个是这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一个困难。
好，我先从困难来解释好了齁，因为啊就像刚刚那个国外介绍有提到，就是 BI 的商会嘛，那商会上这我们里面就是中小企业主，好，第一个我们就是中小企业主，所以我们都共同遇到一个状态叫做疫情嘛，那我们怨天尤人真的也没有办法，所以大家就想办法我们如何来 share 客户，然后如何把现在还活着的客户帮他顾好、哦、那因为我们今天讲到的是创业这件事情，所以当一个公司他要创业他需要非常多的资源，所以在我们这个平台里面呢，大概我们有70几个就是各式各样的中小企业呢，我们大家就开始想说，我就跟几个主要发起人就讨论说，哎，我们如果要做这个媒合这个部分，我们需要邀约什么样子的厂商，刚刚那个古怪教授提到40个厂商就当初我们规划的、哦、那这些厂商呢他可以来协助我们要创业的人，好，跟餐跟饮相关的，那所以我一开始一定要有人愿意来共襄盛举这个活动嘛，那因为我们有一个信任关系，在平台里面有信任关系，所以我们的沟通成本非常低，那有时候比较开玩笑的说法就是，哎，现在疫情吼，我们的生意也没有那么忙碌，对不对？那倒不如开始做一些准备，好，总是疫情会过去的，那我们可以做一些什么样的准备让更多人看到我们。好，那所以我们就开始有这个媒合博览会的这个发想，那因为就像刚刚教授说啊，他停下 产嘛，对不对？所以每个人真的就是出力，就是把他自己公司的资源也好，美编的啦，网络的啦，然后或者是有一位就是也是上过我们，然后好像是前几天那个我们的敏捷教练的王老师王可凡呢，他也算是我们的副总招，好，就运用他敏捷的手法呢，快速的有效率的开会，把用最小的资源呢能够放大。那这个我们40个这个厂商到位之后呢，我们就要开始想说，诶，那谁要来听呢？好，然后我们就开始去盘点自己手头上的这些客户，然后再加上说就是有海外通过平台做到海外的资源，像诶新加坡跟马来西亚，好，他们对于一些市场他们想要对于茶能够引进我们台湾茶到那边去做开发，或是想要找更好的原物料，我们就透过这些所谓的平台的资源，还有我们每一个人 share 出他自己的客户。那我们当天呢就是有到可以到200位，那因为是线上的嘛，所以如果是那个现场的来宾朋友呢，如果您对于未来想要创业的，好，或是你在创业的跟餐饮相关的，也非常欢迎大家一起可以跟我们共享盛举。那现在这个时机哈，当然遇到困难每个人哈可以讲的很多，可是呢我们就是有一个共同的目标，能够要创造出我们新的商业模式。
那这一次我看到就是说你们也邀请了非常多大咖的嘛，包括产官学啦，然后有一些明星的一个加持，那为什么这一次就是看起来是由民间来主办，像 BNI 商会啦，还有很多民间的企业一起来整合这个资源，但为什么这一次我们从产官学这各方面大家都非常的相挺？
好，对，说讲到就是有一个明星也有相挺，就是我们的、
对对对，这个你懂我的意思，对
对，我一定要来邀约那个我们的谢教授哈，对，谢教授也来相挺哈。那很多人会想，那谢教授他可以来提供我们什么呢？因为他的 podcast 媒体行销跟电视的资源，他对于餐饮也是有非常大的协助哦。那我来回应一下谢教授的问题哈，为什么现在大家就是产官学界都会还蛮看好这个活动的？第一个，因为我们是从民间发起，那从民间发起的优势，我们这些中小企业，我们就是要解决我们的问题跟解决我们的客户的问题。所以我们在于动力上面是非常强的，速度非常快，而且我们很清楚知道市场需要什么。那再来呢，你一次可以联合40家的这些企业，我所谓的中小企业有一些营业额也是大概5-6亿，十几亿都有啦。
对，这个汤老师你讲这个我真的很有感受，我们一般都以为中小企业很小，对不 对,
对，
可是实际上真的有的一年营业额都是好几亿，可是他们还觉得自己很小。
没错，对，尤其在茶产业里面呢，有很多他们营业额都破亿的，然后他们都还很谦虚啦，然后所以我们大家累积起来，我跟大家讲一个数字，我们累积起来去年啊，我相信每个大家的那个营业额一定有受到影响嘛，多少一定有受到影响，尤其是我们这些做那个民生消费品的这些东西。好，但是去年我们这些营业额加起来啊，这40家加起来都已经超过了16亿的营业额了，所以可见呢，这个
很吓人
，对。那所以当然在学界，他也是乐观其成嘛，对，因为他希望跟我们学界有一些互动，跟我们上就是实体嘛。那官方当然呢、因为大家都希望能够景气，想办法，我们大家可以努力一点嘛。政府一直补助也不是一个办法，这样子，对。所以这一次啊，我们办的活动啊，像在经济部的司长啊、工业局的局长啊，都非常的相挺哈，然后再来。像一些台湾的餐饮联盟的那个理事长啊，都愿意来就是帮我们就是做致辞，然后让我们这些这个媒合会呢，让他们的餐饮联盟里面的一些会员呢，能够更清楚知道一些资源的对接。
那因为我想这一次疫情也不像过去一样，它是一个短期间的一个突发状况，可能未来我们很长期的会面临到整个消费形态或是产业生态的改变，所以这一次的这个我们讲台湾茶经济创业媒合博览会啊，这个博览会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当然我们讲就是媒合，可是它背后的目的呢？
好，它背后的目的哈，因为我们主要是要服务创业主，然后上我们会分几个部分啦。第一个部分，像我们从0-1，就是我没有店，我要创业的，好，0-1的这一块的人呢，我们要需要去协助他，比如说从一开始的品牌形象设计啊、产品定位等等之类，商标啊，很多人都是想要创业，可是没有想清楚，所以有个数字哦，创业一年内啊，成功的几率不到3%呢，好，这个数字是很惊人的，
很惊人，
但是很多人都想创业，所以呢，我们就是我们目的第一个要去协助。 注这个，我们不要让大家是成为那个 97%、哦、如果希望他是那个 3%， 那所以第一个我们协助那个0到1的。第二个呢，就是尤其是已经是有那个餐饮相关的，他遇到了疫情，他的收入减少，然后员工可能不稳定，然后他如何要能够继续发展，从0到100就往上发展，他需要的就很多行销相关，像 FB 行销啊，电商啊，网红经济，甚至于像那个古怪教授这边的媒体行销的专业市场的，这些呢都是需要给他们工具的。那很多时候你想，老板一个人，当他遇到了我的业绩往下掉，员工一下子不能来，因为现在疫情的关系嘛，然后你要照发薪水，然后政府的补助还不积极，然后这时候他怎么办？他没有思绪再去想说我怎么样往外找资源。所以我们这一个平台呢，就可以让他一次，老实说我们已经帮他规划好，从0到1 1到100每一个不同阶段你需要什么样子的协助，有什么样子的窗口跟公司可以服务你。好，所以你在这个创业媒合会，你就有点类似吃那个满汉全席，你到底想要吃什么，你想要去跟哪一个人互动，那我们都会有不同的包厢，你可以让你直接跟这个企业老板，提供服务的企业老板做互动。
所以有可能就是参加完媒合博览会以后就打消了创业的念头，这也是一个，
这也是有非常大的可能哦。可是我觉得这也是做好事耶，真的。
对，所以我们就来讲说，我其实这个对话我常跟我儿子在讲，我说你做这个事情有什么意义、哦、我不是问他目的嘛、哦、我说你有什么意义，然后他就讲不出来，你知道吗？然后我后来就发现说，意义是什么小朋友嘛，哈，就以前有部电影说意义是啥，啥咪小朋友，哎，其实这个问题真的不容易回答，哎，就是说目的我很清楚，就是博览会把大家集合起来，看能不能一起渡过难关，或者是打造更大的一个生意，然后走出这个台湾，跨上国际舞台，帮助这些要创业的人，也许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样态，或是跟谁能够去合作。可是就是你知道这些，我觉得我们都蛮清楚，可是这个博览会它背后的更深层的意义会是什么？
好，真的是不愧是教授哈，问到了这么高深的问题。那大家知道哈，就是乌龙茶，世界分六大茶类嘛，乌龙茶是台湾说了算。然后呢，是从那个152年，就是到现在哦，哈，那以前是因为我们的品质很好，那现在呢，我们品质一样很好，只是我们产量没有以前的多了。然后还有另外一个，这所谓的精品茶，另外一个商用茶叫做珍珠奶茶，哈，全世界都知道珍珠奶茶是台湾发明的。那我觉得我们在于这一群相关产业茶产业的人啊，当然我包含到行销相关啊，因为现在数位行销非常的重要哈、哦。我不要只是 focus 在那个茶产业，就是我们要协助茶创业的这一群人，我们一个共同的那个目的跟意义，就是希望说能够持续让台湾对乌龙茶在世界上有领导地位，已经152年咯，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更深的一层继续延续下去？而我们呢，除了从产品的销售之外，就原物料的供给之外，是不是我们可以有一些资讯服务面的部分呢，也可以整场的输出。想象一下哦，未来呢，你看哦，我们要如何协助国外的人来创立茶品牌，我们的研发由台湾这边来，市场调查台湾这边也可以帮他做，原物料当然从台湾这边直接叫过去，然后那些杯子一次性杯盘，那只是说品牌设计可能因为当地的一些风俗民情，我们可能跟当地合作，还有比如说施工单位就是店面，那我们呢赚的，就是台湾赚的这个外汇呢，就除了品牌设计跟那个施工单位之外呢，你看产品研发的费用，原物料的费用，然后甚至于你知道吗，大家可能没想过哦，像珍珠奶茶的杯子跟吸管在欧美啊都是整场输出跟台湾订过去的，因为这都是客制化的机台封膜机啊，他们是没有去生产这个部分，所以当一个手摇饮料出去的时候呢，台湾真的可以拉动我们整体的茶叶的就是产值的部分。所以我一个最重要的目的是，台湾在乌龙茶的市场或是在茶叶市场里面呢已经红了152年了，那下一个152年是什么，我们真的要转型，那我就是还蛮期待像这样子我们可以协助别人，就是甚至于台湾本岛也好或是其他国家也好，用台湾的厂商的产品来帮他们做生意，帮他们赚钱这样。
你有听过海归交易员吗？ 台湾的海归百万操盘领航员招募计划启动了。不论你有没有经验，只要对交易有热情，现在就是你迈向百万操盘人的最好机会。这场活动由我谢承彦与大家分享秘密一 99% 散户不知道却能稳定获利的关键，秘密二一个投资菜鸟如何创造稳定的获利，秘密三投资真的能够不盯盘吗，秘密四我们如何躲过2020年股市崩盘而且大捞一笔，秘密五只要有心人人都可以成为操盘高手，通过专业培训让交易变得稳定又自在，让谢承彦带大家一起来开创斜杠收入。赶快加入我们的 LINE 好友，好友搜寻小老鼠 IU178 讯息文字输入888报名百万操盘领航员线上说明会，我们线上见。生命的目的啊，在增进人类全体之生活，生命的意义在创造宇宙机体之生命。对，我为什么要讲这句话呢？因为我想要把它改成博览会的目的在增进茶产业创业者之生活，博览会的意义在创造后进想要参与茶产业的生命。诶，好像没有很顺齁、哦、本来想要秀一下自己的文学素养，后来发现搞得四不像，但是我大概可以理解，就是这对。
我知道教授你数学100分
哎、欸，对对对，但是没有办法，就是，但是我觉得其实就是有时候啊，我们过去啊，我自己的感受啊，我们往往很计算，目的大部分是计算了、啊，就是说，哎、欸，我们做这件事有什么目的啊？我能达到什么样的成果啊？可是我们往往也忽略了说，很多事情长期累积，它会带来什么样的价值，或创造出什么样我们原本意想不到的东西，那可能就是这个博览会的一个意义吧。我觉得，因为如果照我刚才讲的我们都要算得这么清楚，其实刚才汤老师你在讲的这整个擘画这整个大的蓝图，其实对一般的怎么讲，对一般的品牌或店家来讲，他会觉得说诶你讲这个我觉得很有道理啊、但是有什么意义呢？因为我要的是数字啊，他可能要很快的看到一个很明确的数字，但是长期来看这样做其实是对的。也就是说我们台湾的茶产业链其实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机会能够去不管是说在疫情当中我们会找到一个新的机会，或者是往外走的机会。那就你来看哦，以目前因为本身您也是在大学教课嘛，那对整个茶产业也有非常深入的研究，因为过去你也在这个中研院担任这个研究相关的工作。那以你的这个角度在看，就是到底在这个疫情的变化当中，整个台湾的这个茶的产业，因为毕竟这一次我们谈的是茶经济创业的一个媒合嘛，它未来的机会到底在哪里？
好，
会太难吗？
这个问题真的
好、
真的还蛮大的，
对对对，不小心
我来试着回答，
不小心把这个大学老师给考倒嘛？哦，应该不会啦，哎呀，我们这个直播这样就考倒了，哎呀，真的是，哎呀，真的，对不对哈？
好，来，我们台湾哈，到我们第一个，我们如果从一个原物料来说的话呢，就是我刚才讲说，我们台湾是引领乌龙茶的世界已经152年了，原因是因为我们之前有非常高品质的生产，所以是生产这件事情，对不对？好，然后可是呢，现在很多其他国家也是在生产台式乌龙茶啦。那所以在从1980年之后，台湾开始有品饮乌龙茶的文化。诶，文化这件事情它的效益就很大咯。文化是一门好生意，文化叫做一群人他生活的习惯衍生在吃跟喝，所以当他有习惯之后不容易改。我举例简单来说明一下，以喝珍奶这件事情台湾当然都很习惯了，只是我们台湾市场可能没有那么大。可是呢，大家注意看哦，去年可能你知道在日本哦，吹起了珍奶风嘛。然后在欧洲、美国，他们在于这20几年来呢，以前的小留学生到那边去，开始有饮料茶这件事情，慢慢的哈、哦。然后所以他们到现在啊，已经不是华人在喝珍奶这个，就是或是在泡功夫茶，已经都转到一些西方人，他们觉得喝这个很酷很炫。然后哦，东方文化兴起，他觉得泡茶是一件非常非常有文化的，来自于东方的文化，然后再加上我们现在很多自媒体，所以他们去搜寻很容易找到哦，原来台湾在于乌龙茶这个世界里面是这么厉害跟这么多元化的哦。所以我在看这个事情的这个产业的发展啊，我真心觉得是现在的世代是 乌龙茶的世代，在100年前呢，可能是红茶的世代，在40几年前呢，是那个绿茶的世代。我们从网络声量的搜寻来说，这10年来乌龙 tea、bubble tea 的这个网络搜寻量，在于你可能没听过的汶莱。好，我继续做一些 Google 的一些搜寻，然后你没听过很多国家。好，当然欧洲、美国当然都有。我刚才举例，只是你很小的一个国家啊，汶莱，它都在搜寻乌龙 tea 的对身体的好处，然后 bubble tea 是怎么喝。好，所以你从这个可以看到趋势，现在年轻人已经开始习惯了喝这个茶叶，他会从喝手摇饮料，然后到喝到冲泡的茶叶哦。所以我觉得看这个风潮是开始起来。那我们台湾准备好了吗？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个博览会？就是呢，因为其他国家，比如说有很多产茶的国家，他也会发现这个市场的发展嘛。好，那我们就是在于博览会媒合跟教育这件事情要先做，开始去跟大家讲说，趁现在大家都知道珍珠奶茶是台湾说了算，高山茶或是乌龙茶是台湾说了算，我们就开始要去发声这件事情，声量开始做起来。然后为什么要做线上？因为线上才可以无远佛界的传播。好，所以以我来看的话，10年前我还不敢讲说是一个还可以投资的市场，可是10年后到现在，我觉得未来看好的20-30年，我觉得势必现在都已经还慢慢越来越成熟了。
对，这个我再查一个数据，就是因为我刚才突然想到，大家还记不记得开禧乌龙茶，就那个开禧婆婆。哦，那时候我才突然开始去接受，原来乌龙茶可以这样喝哦，这样。然后呢，2012年的时候呢，那一年呢，开禧乌龙茶的销售量是博朗咖啡的3倍，是可口可乐的6倍，而且在2011年的时候，开禧乌龙茶的营业额是10亿，然后进到2012年，光上半年就达到20亿，预计整年度可以冲到50亿啊，50亿哇！所以其实刚才汤老师在讲这个数字哦，我真的觉得大家不要去轻忽这个台湾这个茶文化哦，它背后所带来的一个影响力哦，这个真的如果也许从这一次的这个博览会，我们可以一步一步的，甚至可能更快速的把整个台湾的茶文化哦不断的扩散出去，我觉得对任何一个想要参与这个茶产业发展的一个机会啊，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当然在这边刚才您有提到这个0-1嘛，就是说我可能要创业，然后我什么都不懂，但是我就是对这个，比如说尤其是人家以前有一句话说，第一是做医生哦，第二卖冰哦，还是第一卖冰，第二做医生，是先卖
第一卖冰，第二做医生，
对，第一卖冰嘛，第二做医生嘛。其实很多人不知道，就是说不晓得了不了解，就是说其实茶其实是一个很好的生意的原因，是因为好像它的这个毛利很高，或者说我们可能会常常想说，你看一杯珍珠奶茶，你知道就是有一个连锁茶饮我忘记叫什么名字，我现在看有初老症就昨天才经过才看到而已啊，就是连锁的，然后他也卖珍珠很有名的那个，什么突然想不起来，他是有店面的，然后他也卖简餐，然后大家进去点，他很有名，他把整个他从台中这样，不是天人，快再来，我们两个再
春水堂
啊，对，答对了哦，第一个字哦，这样我们脑筋急转弯有没有？对，春真的明明就是看着脑海里面就想到它的布置，想到它的餐点，想到它的这个，然后就想不起来那个名字，
讲不出来品牌名称。
但它很有名啊，这个跟它有没有名没关系，是我自己突然之间这个初老症了，我真的觉得很伤脑筋。但你看它的一杯珍珠奶茶，我坦白讲相当于一份简餐的价格，所以很多人会觉得说哇，这是加好谈哦，怎样？但是我们可能也不知道说我要从一个我如果要去开店，我也不是我店开下去，然后我就可以卖这么贵的珍珠奶茶。这个从0-1的过程，然后或者是说今天我已经开了，为什么他的珍珠奶茶比简餐还贵？我的珍珠奶茶卖的这么便宜，还是没有人要上门？这中间可能也有一些问题，或者是你要怎么样找到好的原物料，甚至我们要去国外这个拓点。 怎么样做。所以这一次的媒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但问题是，真的我们今天到了这个博览会，我们真的能够，好，你知道吗，就是说我今天参加了一个婚姻媒合的见面会，然后他们跟我说，我跟你讲，你来你一定能够娶到你很喜欢的这个对象，谈得来这样。结果一进去就阿批伯啦，开喜婆婆啦然后他们就说你是不是眼光太高，好，这个我没有任何的意思但是对对对，那所以这一次到底媒合的过程中，是不是真的我要讲对不对？有没有真的很厉害的？还是说
烂东
西超短？是不是这个考验了考验了哼。
好好好啊！在讲这之前，我先跟刚刚那个谢教授有讲到一个数字嘛，我跟大家讲你知道那个元萃啊，元萃是谁投资的吗？
元萃就是后来就是刚我们讲开禧乌龙茶嘛，那后来就流行。有没有就是那个喝茶，
原萃是可口可乐，
对，可口可乐
你知道吗？可口可乐因为他发现他全世界的可乐销量都往下降了，再怎么打广告都没有用，尤其是在亚洲市场，所以他发现呢就是无糖绿茶或者是罐装饮料茶的市场往上冲高，所以连这样子大的品牌公司他都去投资了一个新的品牌来去做那个茶饮的这个部分。所以你可以看到在全世界大家对于喝饮料的这个就是开始转变，他觉得茶就是比较健康的。好，就是刚才提到元萃这个。好，那回过头还跟那个戚教授有讲到的是，当你从零到一的时候啊，很多人第一个他会想要去找那个品牌设计。好，那像我们这次的品牌设计呢，如果有中部的人啊，你应该可能有听过鲨鱼咬吐司
我一直不理解为什么鲨鱼要咬吐司后来他们说没有什么好
你知道他取了这个名字，
对，就你不要管为什么鲨鱼咬吐司，反正我们的品牌就叫鲨鱼咬吐司，
没错。可是这个品牌的设计师就是超刀的设计师然后还有 Mr. Wish 这个手摇饮料店的这个设计师，也是我们这一次的主要讲餐饮品牌设计，他本身呢也是做了大概快30年，然后他也很年轻就非常有创意这样。那如果你在于就是对于饮料调制这一块呢，杨海泉老师呢他在于他本身他出了16本的书如果你对于那个你如何开一个赚钱的菜单，就是我说的菜单不是真的吃饭那种嘛，就是饮料的那个菜单的话，像杨海泉老师他也是一把交椅
对，
当然有我
你讲到这个
学院的
对，等一下我再让你补充。你讲到杨海泉老师，我其实我特别提一下，因为我年轻的时候曾经也有过开咖啡店的梦，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总是觉得创业就是要开咖啡店，然后感觉那个咖啡香然后在那边做咖啡好帅。那时候其实我也买了很多杨海泉老师的这个书回来研究，然后后来研究完以后发现其实还是不容易但是杨海泉老师真的在这个领域是权威，没错。好，你继续。
对，
你刚才要讲谁？
好的，
讲茶学院是吧？
对，然后我来讲茶学院嘛，对不对？然后这一块就是像你开始从零到一那个创业发想的部分，当然我们有另外一位就是有拿到国外的那个企业定位教练的 Action Coach 的，他会来帮你做品牌定位。有可能你跟他聊完之后就发现你不适合，这样子也 OK。好，我们后面不用多花那个100多万这样。然后另外我们常常会忘记了去找像一些商标，好商标，然后像什么会计师或者是记账师。有时候我们一开始店还没有很大的时候，可能我们找记账师，他可以就是像我们的保姆从 baby 的方式来告诉我们，我们要搞清楚我们的账才有办法获利。然后当你开始往大，你要做连锁加盟总部，我要开始就是有直营或加盟，这时候我们可能就要询问到会计师。所以像这个呢，我们都有这样子的专业人士。然后我们的国际商标呢的那一家国际商标是全台湾最大的然后再像保险，有时候我们都忘记，这个现在都有雇主的责任险的部分然后一些我们的商空设计或 POS 机，这个呢都是在零到一的时候呢，我们都可以去找到像这样子的资源。好，然后接下来呢，如果当然你本身已经有一些餐饮品牌，或者是你这些都已经有找的 ready 的差不多了，才知道我们这个资讯的，没有关系。当我们从一到一百呢，就是餐饮品牌的优化。好，所以优化，我跟你讲，我们大家都忘记一个叫市场调查研究。我们这里面有个公司呢，是研 斯有限公司，它呢它的分公司是设在荷兰，所以它有台湾跟荷兰分公司、哦、所以如果你未来你的东西是要到转欧美方向走的话呢，你有这样子市场研究调查的这个公司来 support 来协助你，你有资讯你才有办法下策略。我们西方人跟东方人的思考逻辑真的完全是不一样的。然后另外当然就是有我们的谢教授嘛，那个媒体行销，这想必就是我们的大咖、
欸哦、我补充一下哦，
还有像
就是等到你做到100的时候、哦、你会赚很多钱，我还可以帮你做中小企业主资金的规划哦，如何规避外汇风险哦，还有包括最近不是有这种原物料大涨啊，那你到底要怎么样去调整你的原物料策略，这个其实做大以后哎、欸，我这边也是能够提供专业的服务啊，对不对、哦、这个我自己补充哈哈，
对，没错没错、欸这很棒。然后我们有另外一个 FB 社群行销在网络上也很有名的阿咪老师，阿咪老师放大数位行销，他也是在我们团队里面，然后电商广告行销小龟老师，好，所以如果你们网络上搜寻，那当然网红经济这件事情呢，就是大家都知道网红也是会带来一些经济效益的，好，那像我们有一个劳资顾问薪资结构的敏捷教练的，好，这个都已经有上过我们 Podcast 就是我们谢教授的专访，好，所以你可以回去去找就是那个我们劳资顾问或是敏捷教练。那另外呢，当你的公司开始越来越大的时候，找人才嘛，你要找不到人才怎么办呢？店长，你好的店长呢，你真的是跪着也要去把他求来、哦、因为我们要很多店嘛，所以就要需要很多店长。像呢我们的高阶那个信凯的管顾公司呢，中高阶人才媒合平台呢，他台北高雄都有分公司，而且他手头上呢有超过30,000笔以上的中高阶的人才。然后如果你的公司你想要做一些异业的产品，记得像古怪教授也要未来要出冰淇淋，对不对？
哎哎哎，大家都知道，哎呀呀，这个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这个
对啊，古怪教授冰淇淋哈、哦，然后或是你未来想要发展一些相关的生技的食品哈、哦，我们这边也有那个生技保线的工厂，它那个工厂呢都已经做了30-40年，然后它有研发的能力。好，这就是产品优化的，就是餐饮优化的部分。从1到100，那另外我们第三部分呢，刚刚一直没有提到呢，就是茶饮品的跟物品的原物料供应。哇，这里哈、哦、就真的是厉害了哈、哦。这里面呢有一个是大中和国际呢，它是原物料，就是茶饮原物料开发商。如果在搜寻大中和，就是台北那个中和的中和哈、哦嗯，网络上搜寻的话呢，天下杂志把它下一个标题是珍珠奶茶的军火商。嗯，好，因为呢它的原物料供给到全世界的65个国家哦，它已经是第二代了。另外呢就是有一个五间茶星，它是做特色茶粉开发的哦，它也是那个谢教授很好的 partner 哦，做古怪教授冰淇淋的哦，它本身呢他们家哦做茶已经150年了哦，在花莲那边哦非常的资深，它把茶叶做成茶粉，它不再只是像你说抹茶就是一种嘛，可是它把台湾的所有的特色茶都可以磨成像抹茶这么细，可以啊做成冰淇淋、爆米花，甚至于在手摇饮料里面。如果各位伙伴有像烘焙相关的，哎、欸，都可以跟他做接触。他甚至于可以做乌鱼子哈，乌鱼子可以把它变成粉，然后来做跟食品调配。
你每次讲这个，我就想到他什么都把它磨成粉，然后我很想什么东西拿给他，他是不是都要把它磨成粉啊，哇，实在是。
对，然后像里面有一个有一个是也是茶农的第三代了哈，德顺茶叶哈，它主要呢是提供四季春茶的原物料，它本身呢公司一年提供1亿杯，好，没有听错哦，1亿杯的那个四季春的原物料给这些手摇饮料店，像那个六角国际啊也都是他们都提供给像六角国际这以上的、哦、所以哦真的是说不完呢。还有像普星矿泉水、哦、这个呢、
那个、
在普里非常厉害的，
非常厉害
客制化矿泉水，对，它也是有同时拥有高山矿泉水跟海洋矿泉水的矿物质，它就是在地的普星的水脉、哦、它从那个日据时代的时候，那个他们家的水脉呢就是供应给日本天皇的，所以这个只是我简单讲一下，我们40个厂家里面呢就是几家就是每个地区就是比如说产品优化啊或是原物料供应的，还有更多的可以等大家来发掘跟他们做互动哦。
诶，那除了喝的有吃的吗？
这一次目前呢我们是都是喝的、
oh, okay.
我们还没有做到茶食的部分、
oh, OK 所以之后
未来我知 直到你的冰淇淋出来之后。
之后我们可能就会有吃有喝有卤味啊什么之类的啦，对不对？
对对对，
哇，那就这个整合就更强了，而且这次都是没有酒精的，之后应该也会有酒精的吧？
对对对，
我对酒精好像比较有兴趣，所以听起来这个是
听得出来。
对，这个是我觉得很吓人，就是说因为你知道吗，我坦白讲齁，年轻的时候我们都有一股冲动的梦想，你知道我忘了是我在念国中还是高中的时候吧，就是好像我父母亲跟我聊到未来，就是可能我那时候都没有在把心思放在课业上啊，虽然说我很会读书，然后都考第一名，考满分哦，每次都不小心就要对对对，然后呢，就是有一段时期，就是可能比较叛逆，然后他就问我说，就可能是在呛虾，还是说在责怪这种感觉，就说那你不然你长大要干嘛？然后那时候我那个年纪，满街看到都是快可力
对，
然后小歇，那时候我就觉得说这个好像很好赚钱，所以我那时候第一个念头是什么？我就说我想要卖泡沫红茶，然后呢，我父母就说：“啊，给你栽培干呢，你要去卖茶，安尼就归去，你就起码那边
投入就赚了呢。”
对啊，我那时候就想说，那时候早知道真的听他们的话，就去卖茶就好了。那时候还乖乖的念书，哎，实在是。可是我的意思是说，其实这种创业的种子啊，早在我年轻的时候就埋下，但是后来自己出来真的出来创业的时候，就像你刚才讲的，其实坦白说零到一这段路不容易，有很多东西要知道要学习，那当然我们也一路筚路蓝缕嘛，如履薄冰，胼手知足，能用的成语我都把它用完了，我们也真的从零走到一了，但是坦白讲这个过程不容易，那我觉得一到一百这件事情可以很快也可以很慢，那可以快的很精彩也可以慢的很谨慎，但是怎么样一到一百这个过程如果有很好的对象跟伙伴，我就可以少走很多冤枉路，如果那时候就让我认识大综合的话，我那时候直接跟我妈呛说，我后面有珍珠真奶菌火库，我还怕开红茶店呢。哦，这个其实
真的
对，
那个大综合跟里面我刚才讲那个一次，就是有那个一次性杯子那个有没有？他们就是服务奎克利起家的耶。
对，你看我是不是？你看我一讲是不是就料中，对不对？但是有很对，但是我觉得就是说，平常我讲实在话，我真的没有想到说，原来要成功是这么垂手可得，是这样念吗？还是念唾手？就是原来是我们离梦想是不是这么遥远，过去我们可能觉得要整合资源很难，所以这一次的台湾茶经济创业媒合博览会，我相信为什么会受到产官学高度的重视，也甚至包括 BNI 不止在台湾，在马来西亚，在新加坡的伙伴大家都高度的关注，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也是因为它是第一次民间来主办，另外一个是大家也想知道这样子整合以后的一个爆发力到底有多强，对不对？那当然我觉得这一次我们也诚心的祝福，就是我们汤老师他伙同这个 BNI 的这些伙伴啊，一起来打造这一次的博览会。当然你如果这一次来不及参与，你的过去我来不及参与，你的未来我一定要有我嘛，对不对？哦，那如果说我们很多的听众，不是观众哦，听众 哦，有没有可能他用看的好像也没什么机会，但未来还有想要参加有机会吗？
哦，如果呢你是民众的话，你想未来要创业，当然就是五月份都可以啦。哦，那但是如果你是要成为参展的厂商，
对，
我相信现场参展的厂商的话呢，我们八月份呢，我们还会再办另外第二届。好，我们会更扩大的举办。不过啊，因为我们就是我们里面在办的这些成员跟参展的厂商呢，我们会优先的去跟 BNI 的会员来做接洽。那原因是因为我们会有一定的信任关系嘛。好，所以如果你先礼拜我们5月4号呢来参加，你觉得这个平台真的不错，这时候呢如果大家有兴趣，就可以来跟我们这些平台再多了解，然后可以联络古怪教授。
对，其实如果因为基本上就是说所有的合作都建立在一个信任的基础上啦，所以如果想要多了解 BNI 大家可以跟我联络，就是我的官方 LINE 嘛，小老鼠 IU178 对不对？ 哦，然后你就私讯给我，或是到脸书粉丝页可以跟我们询问，因为未来你有可能想要一起参与这个媒合博览会，或者是基本上，当然我觉得这次的这个活动啊，非常的有意义哦。那当然你也可以借这个机会，借由商会的力量去拓展你自己的人脉跟壮大你的实力哦。所以如果想要了解 BNI，其实也直接跟我联络就可以，好不好？好，直接跟我联络哈，知道哈，不要跟别人联络哦。这个很重要的哦。
这时候你就突然间发现谢教授是你的贵人，真的。
哎，真的就是哎，那个贵人不是那个清朝那个什么贵人，哎，是不是有贵妃还是什么贵人，对不对？好，那最后我们也期盼这一次我们这个台湾茶经济创业媒合博览会啊，能够圆满成功，那也能够帮助大家真的打造出不止从零到一哦，甚至可以怎么讲，能够非常的精彩而且丰富的从1到100，好不好？那今天这个节目的内容，我相信对大家未来在创业这一个领域啊，或是你想要创业的人，会非常非常有帮助。我们也非常谢谢今天汤以山汤老师来到我们节目，谢谢汤老师，
好，谢谢古怪教授，谢谢各位的听众，晚安。
晚安。
嘿，各位铁粉们，如果喜欢华尔街见闻，请大家多多按下分享键，让更多人能听到我们用心制作的节目。你们的一个小动作，是支持我们节目持续下去的原动力哦，快去分享吧。